那前天呢，我有机会给我过去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某堂的弟兄，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打了一个电话。
So, a few days ago, I gave a call to one of my old friends, a brother from Church of Zion.
大概有2、3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但是我们在电话上呢，我们聊得很好。后来呢，我就让他为我祷告，我也为他祷告。
So we haven't seen each other for 2 or 3 years. So we call each other on the phone, and after that, I asked him to pray for me, and I pray for him.
那我也告诉他说，你和我都是在圣灵里面运行的人，就在圣灵的恩赐里面，你就为我祷告，我也为你祷告。
I told him that since we are both under the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so I will pray for you and you will also pray for me.
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说，虽然对方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而且我对他的儿女啊，从来也。没有见过，应该是没有见过。知道他有3、4个孩子，都大了。但是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呢，圣灵的启示非常非常的清楚。
So even though we haven't seen each other for 2 or 3 years, and I myself have never met his children, I knew that he had 3 or 4 children, but I never met them. But when I pray in the anointing, under the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ings come clear.
所以我们彼此祷告时呢，圣灵借着我们彼此的口就来安慰彼此，来激励彼此，提升彼此的信心。
So the Holy Spirit used each other's mouth to encourage one another.
那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目前敬拜的方式，不光是怎么样呢，它不会影响神跟我们的同在，也不会影响神要做的事情。
So no matter how we worship, right now we're using this kind of worship, but it doesn't really affect how God's anointing is upon us and how Holy Spirit moves among us.
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的教会呢，目前敬拜的方式，从音乐啊，从这个很多的角度呢，都好像比以前要差。
So when we thought about church nowadays, a lot of times we might think that the worship, the music, and many other aspects are not as good as before.
但是呢，这些并不影响神跟我们的同在。虽然这些东西，如果有好的，神很悦纳。
But all these things doesn't really affect how God's presence is with us.
但是好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觉，错觉就是说，哎呀，我们的敬拜不太好，是不是神不跟我们同在？我今天心情不好，是不是神不跟我们同在？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
But a lot of times we have a false illusions in our mind that, oh, God, the music today, it wasn't that good, so you were not with me. Or sometimes you felt that, okay, I'm not in a good state, so God, you were not with me. But it's not like that.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写，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思敬拜，我就更悦纳你；你那样的心思敬拜，我就不喜欢你。没有这样的说法。
So in the Bible, it never said that, oh, I will be present with you in this kind of worship, not in that kind of worship. It's never really stated in the Bible.
圣经上要的是人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But the Bible says we will worship the Lord with truth and in truth and in truth and what? Sorry. It's true and spirit, yeah.
当然，这不代表说我们随便可以拿什么都可以献给神，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这样。
It doesn't mean we can just offer him anything, like all kind of things.
所以在圣经里面，在献祭的时候，都要投身的，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要献给神。
So that's why in the Old Testament says, if you want to offer sacrifice, it has to be the firstborn, and perfect one, without a blemish.
所以大卫敬拜是他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这并不代表说他把最好的献给神，或者另一个人献的不如他好，两个人神的悦纳的程度就有区别，不是这样。
So, when David worship, he offers what is best of him. So, when you offer best of him, God doesn't really compare when two people, offer sacrifices and pick the one that the better sacrifice. It's not like that. It's that how we worship him with truth and with our best.
当然我们要尽力的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是我们的心愿。
Of course, we strive to offer him what is the best.
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大家只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等候他，神照样要来祝福每一个人，照样要来用每一个人。
So during this pandemic, as long as we worship our Lord with in truth and in spirit, God is going to bring what is the best for us.
最近我也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说，有人身体不好，另外一个人一按手，他突然就好了。
So recently, I have heard testimonies like a person who got really sick, and the other person lay hands on him, and he got immediately healed.
包括Sarah 可能今天要讲的见证也是一样。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就会把智慧赐下来，也会听我们的祷告，在别人的身上工作。
So later on, Sarah is going to share her testimony. It's about how if we ask Lord for wisdom, and God is going to give it to us and put it onto the other person.
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
So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scripture. So our salvation is based on mercy. It's not by our strength.
It's based on grace and by faith.
Yeah.
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一定要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哪里。信仰的根基在于，就是神的话。
So we come back to the Lord, and we have to know where our foundation is. Our foundation is the Word of God.
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在疫情期间怎么样的形式敬拜，我们跟弟兄姐妹能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们也相信神和我们同在。
So, during this pandemic, no matter what kind of worship that we do for our Lord, and whether we can meet our brother and sister or not, we have to believe that God is always with us.
下面我看看 Sarah 预备好了没 ？Sarah， 你能不能先讲见证？完了以后我们再讲道。
So we will ask Sarah to share.
Sarah 吗？
牧师今天有讲英文的吗？如果不讲的话，是不是没有人讲英文今天？
今天啊？
哦。
OK， 我看看。Okay, we can ask. So, is there any person who just speak English today?
Need translation.
Is Tamara here? No. Okay.那我们就用中文讲了。
嗯，
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可以来节省一半的时间。好 ，Sarah。
哎。
好，你来做个见证吧。
先行，我来做个简短的见证，牧师接着讲道哈。其实这个见证我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讲了。之前呢我在聚会里边当时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哈、因为我母亲已经年事已高，现在今年已经快87岁了。她呢一直是在我的哥哥姐姐家里这么轮流住，因为她的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我的哥哥姐姐也不太放心，每次都得有人陪着她。有一段时间她就住在家里，然后我哥哥就要陪她住了好几个月。因为疫情期间嘛，也不能搬来搬去， 可是我哥哥，我二哥跟他在一起住的时候呢，我二哥就不能回家，我嫂子一个人就在那儿住，所以实际也是不是合适的，因为我嫂子自己本身也是有病的。那我哥也不能一直这样啊，所以当我哥有事情或者很累的时候呢，我姐姐就得接家去住，因为我姐姐不能在我妈妈那儿陪着她，就把我妈妈接到她自己的家里。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这几个姊妹之间来回轮。可是呢，也不是说啊，非要谁要几天，谁要几天倒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体各个情况不一样。像我大哥就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大哥自己也可以说自身很难去没法照顾他自己，这个身体很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我们家中，就是如何让妈妈很好的去度过晚年这个事情，一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儿。因为我妈妈呢不大愿意接受自己要到养老院，要到这个老年公寓这个事情。我哥哥姐姐呢也不会强迫她，因为我哥哥姐姐觉得这是在国内嘛，大家觉得如果把妈妈送到哪个地方去，似乎就是不孝顺了一样。所以他们也很少提，一旦提了我妈妈也不说话，他们也就不提了。所以这个事情在家里一直好多好长时间。可是我就在这儿呢，也跟我哥哥姐姐也商量过这个很多次，我哥哥姐姐说咱妈说不通的啊，根本不接受的。然后我去年回去的时候呢，试图尝试跟妈妈说过，我妈妈也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反正她也是一种不太接受这个状态。那今年这个事情我就一直放在心里，后来我就放在心里呢，我就说一直祷告，就是我觉着妈妈实际最后到这个老人院去或是到老年公寓去试一试更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的哥哥姐姐都已经年龄很大了，我的大哥已经70了，就是属于一种老人照顾老人的状态，也没有办法在他真正生病的时候给予他一个非常及时的这种帮助。而且你想想，对于我们妈妈来讲，住在别人的家里，相当于不管是儿女吧，住在别人家里也是，他也实际也住的不是特别的自由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我一直就是希望能够劝说妈妈，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在这边，而我妈妈呢耳朵是聋的，耳朵基本上听不见，那我跟她讲什么她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平常大家见面时我就是打个招呼说啊妈妈好啊就完了。但这个事情呢一直在我心里，那我就想，后来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向神来祷告。我就说把这个完全交托给神，因为在我心里有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就是我的妈妈已经年龄很大了，我希望在我妈妈离开人世的时候，她能够接受主耶稣，让把主作为她的那个，就是说啊 ，silver， 她的那个 silver， 就是她的救世主啊，那么得到属天的祝福。所以这个事情我就一直在心里呢放了很久啊，也可以说放了好多年了。那我就一直给他祷告。去年夏天我回国的时候呢，跟妈妈住了有将近50天的时间，我就平常有时间的时候就跟他唱唱歌，跟他讲讲圣经的故事。虽然他听的不是很明白，我得讲的非常非常慢，非常大声，他要戴那个耳机才能听一点。可是呢，他那个时候还会慢慢接受听这个故事。第二呢，我给他一些书，因为我妈妈认字，他会看，我还教他唱个歌，他也会唱。那但是他不是特别明白这些怎么回事。那么今年我就祷告，妈妈能够接受就是到养老院这个事情。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说我的哥哥姐姐们也会把这个事情放下，就是不会那么辛苦，那么劳累，而且心理负担特别重。但是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解决的事儿，因为大家都试图说过，一旦我跟哥哥姐姐说，他们就说啊，不可能说，你别跟妈说了，一点用都没有。这样，那天我哥又说，好吧，你要说就说吧，反正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哎呀，我就想怎么办呢？我就想怎么办？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天天祷告，天天祷告，每天我都把这个事情祷告。后来有一天我说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跟妈妈讲了。然后我就把写了好多的东西，就是我写的东西。 我每一个都因为妈妈看不清楚，每一个都写了这样大的字，就是写了好多东西。然后我就说，妈妈，我今天要跟你谈一件正事。我妈妈说，什么事儿？我就跟她把一张一张的这个我写的东西 poster 出来，就给妈妈看，就跟她说现在的情况，然后怎么样说，怎么样说，就是说到养老院去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在养老院，现在在我的公公婆婆也在那儿住嘛，然后就跟她说，在我一边说的情况下，我看我妈妈从就没有表现出那种抗拒，以前的那个一听说就不说话了，就转过头了不说话，没有。我在说的过程当中，一张一张给他 pose 看，他看完了以后就点头，看完以后就点头，一直看到最后他还是在点头。后来我就说，妈妈，我说那我说咱们到养老院去，然后就给跟我的公公婆婆做邻居，我说你同意吗？他就同意，他说那你就给我办吧。我妈妈就这样说，那你就给我办吧，就这么简单。就我这一次通话，就把以前好几年大家都没有觉得没有办法解决，我也觉得很难过很难解决的事情，就这么办成了。所以神要做工的时候，真是一瞬间的事，把改变一个人的心意，改变我妈妈的心意，真是很简单的事情，就这么样解决了。所以我那时候回来以后，我爹晚上我就到外面去，一边走我就一边向神啊感谢主哈，我一边流泪一边感谢主。我说我真没有想到神会这么快的就这样改变妈妈的心意，而且我又说不确定这个事情。昨天晚上我又给我妈妈这个视频，然后我嫂子说，哎呀，说老太太现在这两天心情可好了，而且老问我们，你们什么时候给我办好啊？所以你看看这些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好多年。好几年我的哥哥姐姐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这样做，很纠结，而且身体也不太好，因为这样的这个母亲的不接受，又想让母亲照顾得很好，又没有，有点顾及自己，又顾及这个母亲将来的养老问题，哎呀，纠结在里面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就是说神就这么快就做工。而且我在这里边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跟神讲，我说妈，神，请你让我妈妈多活几年，这一段时间我要把福音传给妈妈，我希望妈妈就是能够在她离世的时候，她能够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去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堂去。所以这是我在祷告当中一直一直不停的一种心愿。我们的神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就是我们有信心还要就是不停的一直祷告。其实有的时候神做工的时候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方式，他有神有自己的时间表。那有的时候可能垂听，这一次是垂听我的祷告，用这种方式来垂听，也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垂听。就是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神要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还需要不停的祷告。就是要我记得有一个作家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担心神不垂听你的祷告，最害怕的是说你不做祷告。所以我也是奉劝这个兄弟姊妹也在我心里就是有很大的信心，也是让我自己吧，激励我自己。其实家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个人的，包括我的兄弟姊妹的包括我的孩子，我的先生的，但是绝不放弃，一定不放弃，抓住神的应许，一定不放弃。我的见证到这了。
谢谢 Sarah， 谢谢你的见证，简单朴素，但是非常的真实。就是说这个见证呢，就是说，因为 Sarah 也提出来，在星期五的小组呢，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觉得需要我们一起祷告，你可以提出来。因为圣经上讲呢，有两个人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呢，天上的父必要成全。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这是他的应许。这不是说一个人祷告就不听，而是呢有两个人三个人，这是一个力量。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就要来祷告。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就怕不祷告， 大家也相信祷告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智慧，第二个神也会改变别人。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不能改变别人，可以改变自己，那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神会改变人的啊，所以我们要持定这样的信心。所以就是说来我们周围的人生会改变。好，感谢主，谢谢 Sarah， 谢谢 Sarah， 谢谢你。
就这次真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就是在投入很多，因为我当时我真是没有办法，我当时跟牧师也谈过，然后在这个小组分享里边我也说过，我说请兄弟姐妹一定给我祷告，帮就是说向神来祷告。就像牧师所说的，就是其实代祷的力量真的非常的大。其实在我父亲这个身上之前，我也真的体会到那时候代祷的力量，那时候是其他的兄弟姐妹给我代祷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兄弟姐妹一起来祷告，一起为别人祷告，其实这个力量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权柄，神赐给我们这个权柄，赐给我们这个能力去给别人祷告，所以我也愿意把我自己，就是说有些什么问题啊，有些什么难处啊，我就说在这个小组分享里边，在这教会里边提出来，也请兄弟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
Amen，Amen， 谢谢 Sarah， 谢谢啊，这样的见证是不是很鼓励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受到非常大的鼓励，就不用翻译了，对吧？If you anybody need translation, you just voice. Okay, thank you. 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讲这个公义和怜悯的题目。这个公义和怜悯呢，跟我们的祷告也非常的有关系。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以弗所书这个第六章讲到呢，把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那我们祷告有时候那个信心足不足？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感到非常的笃定呢？就是要能不能派巡捕，这就是要公义，我们要心在公义当中。所以为什么不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很多的这个比喻那个地方啊，就是说公义啊、头盔啊、护心镜啊、腰带啊，那为什么公义是护心镜呢？公义是护心镜呢，就是说公义让我们的胸有成竹啊，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呢非常的笃定，所以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公义的人。当然我们讲这一切的这些神的话在讲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靠着耶稣啊。有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呢，觉得哦我做不到，哦这个要求太高，哦这些想放在一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耶稣的宝血救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已经重生，我们成长有一个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是神所喜悦的，跌跌撞撞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不要让撒旦来控告我，撒旦甚至会借着神的话有时候来控告我啊，所以神的话会被撒旦来扭曲来控告我，说你不行啊，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这样。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靠着耶稣，就像歌里面唱的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所以在我们听到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想到，我们心里面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在这一个眼光里面，这一个基础上面，我们听到的时候呢，不管我们讲到公义还是怜悯，不管我们讲到审判的话还是这个慈爱的话，我们都能够去接受它，因为我们是通过耶稣来接受的，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次的讲到这个怜悯与公义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再读一下这个一些经文再读一次这个马太福音第20章1-16节，还有另外一些经文呢，我们也再次的要读一下。上次我们讲到了公义怜悯，今天呢我觉得要继续再讲的更深一点。那马太福音20章，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取故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市处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无证河深处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幽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广士的说，叫工人都来，为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幽处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那只拿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夺得，谁知也是得的1000。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着，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已经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鉴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跟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再厚的将要再浅，再浅的将要再厚了。我们读完这段经文呢，我们放在心里面，我们再读另外一些经文，好了，我们一起来讲。我们读一下诗篇，诗篇89。89十四节。这里呢讲到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我们再读一遍。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那如果用英文读呢，就是这样，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are the foundation of your throne. Love and faithfulness go before you. 那这是诗篇里面讲的。89章第14节。这里讲到呢，公义和公平是根基，慈爱和诚实呢就是心在前面，就是心出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第八节。这里呢就是先知神通过他呢就给世人讲，说世人呢，耶和华已知是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心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说世人啊，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总结一下的话呢，就两句话，心公义，好怜悯。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一方面要有公义，公义，另一方面要有怜悯。当然我们这个心态要正确，就是要从这个谦卑的心呢和神来同行。我们再读一节先知的经文啊，先知的话语是在这个何西阿书第十章十二节，在这个弥迦书的望卓方啊，第10章第12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荒花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依赖勇士众多。那这里做了一个对比，12和13节呢，那集中来讲就说，要栽种公义呢，就能收割慈爱。栽种就像栽一棵树一样，栽了树以后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就结出慈爱的果子。收割就是 harvest， 就是你要收什么呢？收慈爱。你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种了公义就收慈爱啊，也就是说不种公义呢收不了慈爱。我们会捡爱，但是呢爱的根源在哪里呢？在公义啊，公义公平。那我们再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28章17节。以赛亚书在我们左方，以赛亚书28章17节。这里神呢就说在发预言，发预言其实是预言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要来，要成为一个房角石。16节讲呢，就是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 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种绳，以公义为线托。啊，这里讲的呢，就是说是，耶稣呢会称为这个圣殿的根基，这个根基呢是以什么？公平为众生，公义为线托。那众生和线托是什么呢？就在建房子的时候啊，人要拉众生，那个线托呢就是从高楼的顶上面垂下来，很长很长，就是说看这个楼盖的直还是不直。那现在有激光啊，现在有这个很多先进的技术，过去的人都是靠这个众生和线托来定啊，是不是垂直，是不是水平。那就是说公平和公平呢，就是这个神来定标准啊，所以公平为众生啊，就是说没有公平呢就没有众生的啊，没有公平就没有众生。那十六节讲的呢，他要把耶稣在试验过的这个稳固的根基呢要带到这里。下面又讲到是公平，那耶稣首先带来的是公平。那大家可能心里在说，耶稣不是带来的是救赎和怜悯吗？是的，但是受限带来的是公平。那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七节，这里第九章呢就预言到耶稣基督要来临啊，这里预言到耶稣基督要来临，第九章第七节，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第六节讲到啊，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巩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讲到呢，将来耶稣来的这个国度呢，他的政权与平安啊加增无穷，他呢会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也就是说只有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国度的层面啊，我们个人有一个个人的层面啊，个人的层面就是要以公义为护行进来遮胸。那国家的层面呢，只有公平公义的标准才能让国呢稳固啊。这里刚才我们读了很多的经文，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公平公义呢是根基啊，所以我上次讲呢说先要有公平公义，那后才有慈爱怜悯。当然我们后来在分享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讲，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先要有怜悯，那这是对的。我们如果仔细看这里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弟兄姐妹的见证也是对的，经历也是对的，我们传福音呢怜悯和慈爱要行在前面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怜悯和慈爱的根基是什么呢，这非常重要。根基就从刚才的经文讲的呢，能不能派胸脯，你讲了话声听不听，你有没有那一个权柄呢，是能你自己有没有心在公义里。一个国家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它的法治它的公平公义是非常重要，不然它的公民会非常的感觉到不公义，慌，感觉到这个国家不能待，他要离开这个国家。那今天我们移民到加拿大，其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宣誓公民宣誓的时候呢，他们发光会说，因为你们来到加拿大是加拿大是一个country of law， 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喜欢这面的法治，法治让人感觉到有这个安稳，有公平，有这个平安在里面。所以呢这个从国家的角度必须要有法治，要有这个众生。从个人的层面呢，就是我们也要有众生，你的众生就是生的话，完了以后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心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讲的慈爱发出来的慈爱呢就是能够影响到人。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没有行在公义里面呢，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帮助别人，好多时候人可能不是那么很欣赏，或者人不是那么很尊重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比如说我们在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 但是呢，要做额外的事情。那这个额外的事情呢，好多时候没有分量。比如说，作为一个公司的职员的话呢，你把你分内的心份做好，下面你在老板面前、在别人面前讲话就硬气，或者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欣赏。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呢，把你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做好以后呢，你在外面再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人家会很服气你。如果我们在家里面这些事情都不做，要在外面去帮助人呢，人家可能不服气，是不是？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体会。那我们讲到呢，就是说这个公义和公平在先，就是因为它是根基。但是呢，上次我们弟兄姐妹分享到，就是说给人传福音啊，各方面都是要以怜悯、慈爱，让人看到慈爱，不是看到的是公义，这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就刚才的经文里面知道，就是诗篇八十九篇讲的，公平公义是根基，但是呢，慈爱和诚实呢，怎么样？心在神的面前，心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人看见，人看见的不是根基，看见的是行为。但是这个根基呢，决定了行为。一个大楼建的好不好，高不高，它的根基是最关键的。所以你发现大楼建的越高的话呢，那个挖坑啊，那个建根基就越深，对不对？我们建一个一层的平房呢，不用挖就可以建，是不是？要建三层以上的呢，挖灌水泥。那个上百层的那大楼，那一看那个根基的那个坑啊，有的时候吓晕了，怎么根基的那个深度比好多的楼还要深啊？楼还要深，所以这个根基要大了。但是呢，根基是人看不见的，最后都埋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根基呢，决定了它行出来是什么东西，行出来就是慈爱、诚实。慈爱和诚实常常在一起，在弥迦书里面讲到，心公义好怜悯，神要这两个，神要这两个。那我们作为人呢，好多时候说两个不知道怎么能够做到，公义也做不到，怜悯也做不到。有时候做的时候不是现做现有，有时候做的矫枉过正啊，有时候做的这个过头了，有时候做的做的不如人意啊。但是呢，其实我们等一会要讲到，真正的公义在基督里面。慈爱怜悯也在他里面，在他里面两个合而为一。那神要我们的就是要心公义，要好怜悯，两个都要，没有两个的话都不行。但是呢，刚才从先知的这个话语里面知道，这个公义是根基。在何西阿书里面讲的呢，栽种公义就要收割什么？收割慈爱。就是栽种的时候要种一个树，栽种这个树的时候，你在它的根上下功夫，你知道它会有什么样的果子，但是你不在果子上下功夫。一开始是没果子的，弟兄姐妹，你栽树的时候可以说是看不到果子的，可以说你在栽任何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不应该有果子的。是这样讲，任何种过树的人都知道，你栽树的时候是栽苗，上面没果子，但你知道它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所以这里何西阿书里面讲，栽种公义就要收割慈爱，慈爱是从公义来的。我不知道大家很多人脑子里面连在一起没有啊？有公义才有慈爱，没有公义别讲慈爱，弟兄姐妹，没有公义呢不要讲慈爱，那个慈爱呢是站不住的啊。有的人我们听过这个说是，哎呀，我讲话伤人啊，但是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啊。那其实呢，嘴里面说出来就是心里面发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出现呢？是因为我们作为人的话呢，有罪性在里面，那不知道公义的标准在哪里。那耶稣说，你心里所想的就从嘴里发出，所以我们嘴里出来的是心里出来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为什么又说是豆腐心呢？豆腐心因为人过后后悔，所以他觉得他的心软。我不是说在讲话的时候他是公义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人总想行好，这是他里面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本性，可以说，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但是呢又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人是堕落的，亚当夏娃还是堕落，我们需要耶稣，需要耶稣。那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就是说应该正确的讲法呢，就是说神跟人立了约以后呢，神履行他的那一部分他是公义的，人履行他的那一部分就是公义的。公义这个词严格的定义应该是这样定义。当然我们中国人讲的公义呢，那个义啊，后来好多人的意思就是说要好的好人啊，这个人公平公义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真正的义呢要回到圣经上去。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中国人讲的好多义啊，它不是圣经里面的义，我们必须要把它改正过来啊。中国人讲的好多义不是圣经里面的义，所以我们这个要注意，我们这个我们的文化必须要被神的文化所来陶造，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中国过去讲一句话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新中国里面讲。那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神给人的爱就是无缘无故的爱，某种意义上讲啊。那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人呢就是要阶级斗争啊，一定要斗争，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对吧？圣经里面讲的都是爱。做公义公平呢就是要守约，我们的生是一个守约的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他守约的时候呢，所以他可以来审判，也可以来施怜悯，就像那个比喻里面讲的。但这个家主呢，他给人讲话算数的时候，他给第一批人讲话要给定1000银子，第二批人呢讲说当给的我必给，第三批人呢他讲，他说你进去吧，到我葡萄园去，他也没讲要给，他说话都是算数，还要在这个算数的基础上呢他施怜悯。如果算话他是不算数的呢，他这个怜悯是站不住的。所以我们也有弟兄姐妹说，我的公司里面可以不可以设立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不干活的人和干活的人一样的酬报呢，这是不公义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公义的。因为这个比喻里面讲的这个人呢，他并没有说干活多的人和干活少的人有一样的报酬，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说干给人检定是这么多，另外一个人呢没有给他检定。当你没有检定的时候呢，你多给他是公义的，当你检定了以后少给他呢，你就是不公义的。所以大家也明白这个东西，你给一个不做事情的人你说检定，说你不做事情我照样像做事情的那个人那样来付工资给你，你就完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不公义的，你要设立一个标准，公义的标准呢是不公义的标准，你就完蛋，所以公司不能运作。所以在公司里面做事情，上次讲到了你的标准要非常清楚，这个做事情的人夺得报酬，至于说不做事情的人呢，你不能设立这样，他不应该的。但是呢当他不应该得的时候，他软弱了生病了做了什么时候你可以怜悯他。比如说生病了，或者他家里穷了什么东西，我们公司我们出钱来帮助他，大家来捐款。这是在公益的基础上来实行怜悯。所以先要有公益才有怜悯，没有公益不能谈怜悯。那我们讲到那个比喻里面的这个家主呢，他首先有公义，所以呢他施行怜悯的时候呢非常的气派大气，对吧？他讲公义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笃定，因为他没有做错，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上次也讲了，其实神写在这里呢就是要我们要学习明白他的这个公义和怜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也要有公义的标准，也要有怜悯。我们对待这个家主，对待神呢，或者对待别人呢，也要懂得去感恩。大家知道就是说在这两种人里面，就是第一个这个接受了工资1天1000银子这样一个按公义待他的这个人呢，他如果不抱怨的话，就说他明白公义的原则，明白怜悯的原则，他明白怜悯 是什么？那神会多多的加给他，神会欣赏他，因为他不明白怜悯呢，他抱怨的时候呢，主人就责备他，责备他。那另外一批人呢，圣经里面讲他没有抱怨，没有抱怨代表着什么？一个人接受了怜悯不抱怨呢，代表着他明白公义的法则。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是他不该得的，他是不该得的，他得到了，就是说他心里清楚公义的法则，他不该得的得到了，他就感恩。今天我们的福音也是这样，好多人说宣讲福音的时候讲一个廉价的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这是无价的福音。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我们付不起的代价，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是一个公义的神来这样的公义的作为在这里来显现。所以你会读耶稣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读着说耶稣是公义，是我们的公义，不知道为什么是公义，是他替我们担当了，就是神在这个标准上不让步的，神在这个公义的标准上是不让步的，所以他必须要来有人来承担这个罪恶的刑罚，因为他是公义的。那圣经上也讲，如果神不是公义的，他没有办法来审判这个世界，他也没有办法讲怜悯，因为这个怜悯是没有标准的。但怜悯没有公义的标准之后，怜悯呢会给人造成纵容人去犯罪。我就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呢十几年前非常的热心，在一个城市里面呢就租了一栋大房子，把这个无家可归的呀，好多这个人呢就是吸毒的呀，聚集在一起给他们传福音啊，戒毒啊，这样夫妻俩加上他的孩子呢就服侍他服侍的也很好。但是后来他就把这个 ministry 关掉了，为什么关掉了呢？他给我讲的，我觉得很有趣，大家可以听听啊。他说有一个时期呢，就是说他们募捐来的好多东西啊，好多人奉献给他，就是说有一段时间这些所有这些来的人啊都有排骨吃，天天都有排骨吃，结果过了这个阶段呢就没排骨吃，这些人开始抱怨我们没有排骨吃，但是这个他们能够吃上饭就是应该感恩，结果没有排骨吃他们就要抱怨。这个时候呢他不明白什么叫怜悯，也不明白什么叫公义的标准。这时候呢这个弟兄就把这个 ministry 关掉了。我说关掉你有没有觉得可惜啊？他说 no， 我非常笃定谁要关掉。我说我也觉得是，因为你纵容人，并没有给他讲清楚公义的标准，也没有把真正的怜悯带给他。圣经上讲呢，真正的怜悯和恩赐是带人悔改，带人转向神，带人接受从神那边的一个福分。所以我要讲讲呢，就是公义是什么，不是什么。公义是行出神的话啊，要自己要去行神的话，在个人的层面呢，是自己要神的话，行神的话，不是去讲的。不是只是去讲的，是行的。所以在何西阿书弥迦书里面讲呢，世人呢神要你的什么，是不是说你要讲公义讲怜悯？不是，他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就是我们要去做，不是要去讲，也可以讲，但是要去行。好怜悯什么？好这个字意思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甘心乐意的一种事情，这叫好怜悯。怜悯是不能设一个这个标准去怜悯人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所以这是公义是一个标准，对政府来说要设那标准要执法，对个人来说呢就要心生的话，不是来讲。那更不要去拿这个公义的标准呢去套别人去弄断别人，去要求别人。那这个呢拿这个公义的标准去套别人啊，要求别人啊，或者弄断别人啊，或者指责别人呢，这个就是亚当犯罪以后所做的事情。但亚当一犯罪以后呢，神找他的时候， 他讲了一些非常正确的话，看起来非常公义的话。他说，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把这个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看起来他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是呢，他的心态是不对的，对吧？所以就是说，他是把这个责任呢推到这个女人的身上，那推不到女人的身上呢，就推到上帝的头上。我又没有让你给我造一个女人，对不对？我在伊甸园跟那些牛啊羊啊玩得很好，你就给我造一个女人，不是女人的错呢，就是你的错，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在一个追究或者这个推卸责任，听起来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不公义的，弟兄姐妹，这是造成极大的伤害。就是其实这个圣经里面伤害，就是所谓的这个智慧树的果子啊，分辨上说就是从这里来，听起来是很对的，对错分得很清楚，但是呢，其实它是非常有害的，是从撒旦来的啊，不是在心公义，是在要求别人，是在讲指责别人控告别人啊，所以这个不是公义。但是呢，我们要的公义啊，我们以爱心将诚实话来造就别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去行的时候呢，有榜样的时候，别人就跟着来。那我们再讲讲怜悯是什么，不是什么。怜悯呢，是给别人不配得的啊，别人不配得，就像那个比喻里面那些人不配得，他做了一小时工，其实天已经黑了，他怎么可以得那么多的银子呢？那个银子是给一个工人一天的银子啊，那是一天的工价，他做了一小时。而且我们上次也讲，这些人很可能是能力啊各方面都很差的人，没有人雇佣他们的人，他不配得的，但是给了，这就是怜悯。因为他需要，他感恩，对吧？好多人病了以后呢，如果说他没有钱来治病，人去帮助他，这是一种怜悯，对吧？啊，或者没钱，有些事情也做不了，他也没有能力，我们可以来帮助他，这是怜悯。但是怜悯不是什么呢？不是去纵容别人去行恶，啊，圣经里面讲呢，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不翻了，就是说，神的恩赐呢是什么？领人悔改。神的恩赐是要把那个恩赐、恩典、慈爱、怜悯呢，他是带人呢认得神自己的公义。所以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是帮助别人让他们能够站得起来，在神的面前呢，能够去行公义，能够去爱别人，能够去爱别人。哎，所以这是怜悯，怜悯不是纵容人去行，但是这个过程呢，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把握不准。也是我们怜悯别人，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该不该指出别人的错误来，不知道这个时候该不该让这个人来绳之以法啊，还是给他机会。所以这个都要求神给我们智慧，那个时候要圣灵的一个带领，圣灵带领。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的话呢，就是人要做到这个公义啊、怜悯啊，确实凭着人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你发现公义也能做到，怜悯也能做到。好多时候你自己觉得已经做到公义了，最后发现哦，其实神的要求再那个持之以量的话，你还差得很远。怜悯也是一样。所以除非我们要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那好多人说，就是我们好中国啊，国内或者历史上有好多人没有耶稣，他们做的也很好。是。好多人做的都不错，但是呢，第一个就是说，你神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是不是他做的好呢？这是一个问号。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充满罪恶的时候，他能不能继续的来行公义，继续的来发光，这也是一个问号。曾经碰到过国内一个老先生，以前是一个大学教授。后来他就一直看新闻，看新闻，这十多年、二十年，看到这个社会的变化，他非常的揪心。他发现大学的教授也不教书了，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呢，觉得教书育人啊，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责。现在都不教书，好好教书，都去赚钱，想办法教书也是在赚钱，想办法就花言巧语，去搞这个搞那个，他就很难过。 最后呢，自己得了什么呢？得了焦虑症，吃很多的药。我感谢主，后来他来加拿大就信主以后状况有所改善。因为人要行公义呢，靠着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能量力量，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这里讲到这个公义，在耶稣里面呢，圣经里面讲耶稣就是我们的公义。那我们也讲到，就是说耶稣呢，他必须是无罪的，才能当人的罪。他如果不行公义，他不能让别人去行公义。所以圣经里面呢讲得很清楚，耶稣是无罪的，来担当有罪的。也正因为他无罪呢，神要让他复活。你明白吗？这复活是因为他顺服了神，完成了一切的旨意呢，神让他复活。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呢，就是说他升上了高天呢，就万气都要跪拜，万口都要称扬耶稣基督为主为王。是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神的形象为牵动，就他无罪的呢，担当了有罪的。他自己是分别为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说，我被他们的缘故分别为圣。主啊，你也父啊，你也分让他们分别为圣。他给门徒的祷告呢是要分别为圣。在分别为圣的前提之下呢，人才有力量。所以神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帮助别人，怜悯别人呢，当我们自己里面有力量的时候呢就可以。这个力量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赦免来。公义他的赦免就是说告诉我们，你现在成为一个义人了，你的罪都赦免，我的公义成了你的公义，我在父神的面前呢就是一个当将牌，替罪羔羊，中保。你们在父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可以非常笃定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给你做成。我们在家庭里面好多时候小孩子有好多当将牌。我们爸爸要惩罚的时候爷爷来了。爸爸没法惩罚了，这爷爷挡在中间，这就是一个当将牌。其实耶稣呢来到世上就是一个中保。这个中保的概念有机会我们再讲。中东的文化里面中保非常重要。其实中保呢就是让两个人的面子都得以顾全。而且把事情要做成。因为两个人如果他的这个标准差得太远的时候，太远太远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直接谈，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中保。包括在加拿大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多年前，政府和教师还是政府和什么罢工谈不拢，最后请了一个 mediator。 这个 mediator 是加拿大世界上有名的一个中保人，这样就是说他很会讲话，轰动的法律能够把政府和这个什么公司啊能够说通，这是很了不起的人。耶稣呢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用他自己一个公义的人来担当神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一切，完了让我们呢能够跟父神呢和好。那不但如此，神的这个怜悯呢，讲到神的怜悯，就是他借着耶稣呢又把圣灵啊就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你觉得这是公义的吗？不公义的呢？好多人就是他罪行在里面，为什么有圣灵呢？那神说这是公义的。为什么是公义的？因为耶稣是他的代价。所以这个事情，好多人不信主的人觉得不公平。他说有的人是杀人放，这么神就赦免他，他应该身子义法。但是呢，神说耶稣替他担当了，不当要他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且把圣灵的能力赐给他，就像保罗一样。这个在堕落的人类里面呢，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律，就觉得这个是行不通的，或者不应该的。但是在神那面呢，他就是这样做了。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身上可能很有罪行，但是呢，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呢，神就赐给我们。圣灵是上帝的灵啊，是圣洁的灵呢、他跟罪人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就像鸽子住在猪圈里面，对不对？鸽子是不能住在猪圈里面， 他很爱干净啊。是因着耶稣，弟兄姐妹，是因着耶稣，圣灵赐给我们呢，可以都是过一个这个得胜的生活。他要恢复我们公义的根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能够信公义，也恢复我们那个怜悯的心肠，那个怜悯的心肠要从我们的里面挥发出。不光是公义还是怜悯，其实都是爱，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圣经里面讲神就是爱，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公义和怜悯都是爱，在耶稣里面就得以完全。那今天呢，我们信耶稣呢，神会不断不断的让我们在这上面得以完全。当不完全的时候，我们有耶稣这个挡箭牌，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继续坦然无惧的来求他的怜悯，求他施恩帮助我们。那我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做完祷告以后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回应和分享。上次的分享非常非常的好，不是说我们分享的对和错，我们把这个对错的概念也去掉啊。我们不再吃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是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上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的耶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在长进啊，都在成长。有人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有人年纪小，都是神的孩子，都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不在这方面做比较，我们彼此来欣赏，彼此来学习。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赞美。因着耶稣，今天我们成为义人。因着耶稣，你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去行公义，也能够去爱。因着耶稣，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你来求告。啊，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向你求告，缺乏爱心的时候向你求告。主啊，谢谢你，包括我们刚才弟兄姐妹所做的见证，直到主啊，我们在你里面一天新是一天。你说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你开始的工作也必要完成。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守约使慈爱的神，守约因为你的约不变，让我们非常的平安。你通过耶稣基督所立的约，宝血所立的约，你是守约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守你的约。所以我们知道你不会变更，你不会变卦，你会一直爱我们到底。你是怜悯的神，因为你不断的来赦免我，通过耶稣的宝血，主啊，不断的来怜悯赦免。你告诉你的门徒说，你要赦免70个七次。主啊，你就是这样来赦免我。不仅如此，你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么有力量，有爱。谢谢你，主啊，我们更多的见证要不断的来出来，因为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既能够行公义又有怜悯的人。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